希伯来书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第二章的主题是圣徒不可忽略做儿子的救恩，与十二章圣徒不可弃绝做儿子的救恩前后呼应，由三部分组成。一，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二，人所失去的荣耀。三，基督的救恩将恢复人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可译为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意所听见的道。这是本书的第一个警告。既然圣子超越万有，人若不肯留心听道行道，就会像一条没有锚的船随流失去。对信徒属灵生命最大的威胁，往往不是关键时刻的个别错误决定，而是陷入泥潭而越陷越深，漫不经心而冷淡远离。警告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。一，天使的话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指神在西奈山颁布的律法。律法既是确定的，对人的约束力也是不容置疑的。在历史上，人无论是做了律法禁止的恶事，还是不做律法要求的善行，无论是行为的干犯，还是内心的悖逆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而这律法所预表的，如今已经成就在基督里了。二，基督的话。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，人若干犯悖逆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尚且要受该受的报应。人若忽略了主亲自讲的救恩，岂不更要受到审判吗？这救恩要借着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付出被钉十字架的代价，才能使罪人成圣，使神得荣耀。因此，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无论是无动于衷，还是漠不关心，无论是淡化什么，还是想排除什么，都是对神最大的干犯悖逆。三，使徒的话。本书作者和收信人都是使徒所传的第二代信徒，并没有亲耳听过主耶稣的话，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虽然他们既没有见过神，也没有见过耶稣，但在信心面临挑战的时候，却毫不怀疑神和耶稣的存在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尝过了来世全能。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证实了使徒所传的福音。无视这些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就是拒绝圣灵的工作。二至三节运用了犹太经典米大士中常用的由轻及重的结晶原则。若是一个原则适用于较轻较小的情况，就可以推断它也适用于更重更大的情况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并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 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六至八节运用了犹太拉比米大世界经常用的串珠原则，把有相同或相似关键字词组的经文联系在一起，彼此解释。由于作者之前已经提到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，所以这里就可以很自然地引用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五至八节从三个方面证实了人所失去的荣耀。一，人的权柄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着神众子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神把列国分配给天使看管，天使长米迦勒亲自守护耶和华的份以色列。波斯、希腊各有天使掌管，而这世界暂时落在这世界的王撒旦的权下。但是无论天使的能力有多大，神也没有将那世界，也就是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辖，而是交给人来管理。蒙恩得救的信徒将来要与基督在国度里一同作王，直到新天新地。二，人的尊荣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可意为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。虽然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但一个天使就能在一夜之间在亚述营中杀了185,000人，能力远远超过人。因为在神的旨意中，人管理万物最重要的不是侍奉的能力或工作，而是神的生命。而对于主的门徒来说，最重要的也不是恩赐或侍奉，而是生命与主的关系。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神的心意是叫人拥有他的生命、性情，成为将来必要像他的神的儿子。所以，神赐他荣耀、尊贵为冠冕，其中最大的证据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但却并不救拔天使。三，人的职责。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的生命是尊贵的，比天使更加像神。因此，神从一开始就派人代表神管理他的创造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并且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，甚至包括天使。天使的能力再大，也只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而人若有了基督，就有了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完全依赖他。人若没有基督，拥有的能力只会让人像撒旦一样骄傲堕落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因着亚当的犯罪，人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与万物失去了和平。所以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亚当在伊甸园所失去的荣耀尊贵，只有在将来的世界里才能得着恢复。当末后的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在基督里的人也将被恢复成神的儿子和仆人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不但能照着神的心意管理万物，也能照着基督的生命管理自己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九至十八节从十个方面论证基督的救恩将恢复人的荣耀。第一，他道成肉身， 唯独借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可译为唯独借那成为暂时比天使微小的耶稣。这句话表明，一，头一个人亚当失败了，唯独第二个人基督得胜了。这是本书第一次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，特地使用了他道成肉身做人子的名字耶稣，表明主耶稣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。二，主耶稣并没有选择成为大有能力的天使，而是成为比天使微小的人，因为他来到世上并不救拔天使，而是救拔神所拣选的人。当时有些犹太人把弥赛亚描绘成一位天使长。本信的读者可能已经受到那诸般怪异的教训的诱惑，所以本书强调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但他从来都不是天使。第二，他为人代死。神的儿子是永生的，只有降生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人，才能经历死亡，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一，基督受死的苦，完全地经历了死亡，包括身体的死亡、精神的痛苦与神的隔绝，这样他的代死才能除去人两次死的刑罚。二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借着救赎彰显出神更大的荣耀。受死的苦本是人类最大的难题，但却成了基督得荣耀的道路。三，基督的死是因着神的恩，是人所不配的恩典。四，基督是为人人尝了死味，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但他也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因此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自动得了救恩，而是说人人都可以凭信心接受赎价，因信称义。正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，说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，我要依赖他。又说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第三，他是带领者。元帅原文的意思是创始者、领袖，又译为创始、主、君王。只有这位元帅才能带领人类进入救恩，回到神面前。一，当时的犹太人无法接受一个被钉十字架的基督，但在神的旨意中，基督的受苦本是合宜的，因为为万物所属的神是创造和救赎的原因，为万物所本的神又是创造和救赎的动力。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，主动来到世上受苦。二，基督受苦的目的是为了让父神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得他荣耀。正因为基督先受了苦，走过了十架之路，我们才有把握跟随他的脚踪进入救恩。而基督所带领的十架之路，就是先降卑后高升的得荣耀之路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 当重生的信徒与再来的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，创造的荣耀和救赎的荣耀将完美地汇聚在一起，人类将被恢复神儿子的地位，并且因着儿子的地位而甘心做仆人，承受并管理神的基业，使万物重新伏在人的脚下。这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智慧。三，基督道成肉身，领人类进入救恩的使命，必须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在十字架上才能成就救赎。他必须为人人尝了死味，才能成为万人的大祭司。第四，他是长兄。基督是那使人成圣的，他借着自己的血和道，使信徒得以成圣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因此，道成肉身的基督和重生的信徒都是出于一。基督的父神也是信徒的父神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。但人若把基督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他再来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作者引用了三处旧约来证明这种弟兄的关系。一，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这是引用诗篇第22篇22节。诗中的弥赛亚经历苦难之后，将父神启示给众弟兄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22篇第一节。二，我要依赖他。这是引用以赛亚书12章第2节。基督站在人子的地位上，凡事不是依靠超自然的能力，而是依赖父神，成为信徒可以效法的榜样。三，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这是引用以赛亚书8章18节。信徒是神赐给基督的得胜见证，正如神把儿女赐给先知以赛亚作为预兆和记号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第五，他是得胜者。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和那些预定得救的神的儿女一样，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具有完全的人性，所以也会和人一样死亡。这是为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成就神对魔鬼的预言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败坏原文的意思是使无效、废除，又被译为废去。魔鬼所掌握的死权并非杀人的权利，而是把人留在死亡领域中的权利。基督借着血肉之体的死亡进入阴间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追讨，又借着复活从死里出来，如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废除了魔鬼的死权，确保了所有信徒的复活。第六，他是释放者。怕死的人所害怕的不一定是死亡，而是恐惧本身。自杀就是因为人害怕死亡背后的权势，以致到了没有勇气活下去的地步。基督的死而复活，废除了魔鬼把人留在死亡领域中的权利，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。因此死亡就失去了辖制人的毒钩，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就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得着自由的释放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 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第七，他是拯救者。基督并没有成为大能的天使，因为救恩是神为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预备的，堕落的天使得不着赦免，因此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，目的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信徒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第八，他是大祭司。一，大祭司只能从人中间挑选。基督若要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替罪人赎罪，就必须成为完全的人，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只是没有犯罪。二，这位大祭司的职责是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，为百姓的罪献祭，除掉人的罪，使人能蒙神悦纳。因此他不像当时的犹太大祭司那样服侍罗马帝国和自己的私利，而是对人慈悲，向神忠信。第九，他是挽回祭。挽回祭又被译为开恩可怜。赎罪的意义是遮盖、除去或涂抹罪，而挽回的意义不但包括赎罪，还包括平息神的愤怒。挽回祭在希腊文学中指外邦人用献祭来讨好愤怒的假神，但圣经借用挽回祭这个异教名词所表达的概念与异教截然不同。一，异教假神的愤怒是易怒霸道、反复无常的，而真神的愤怒则是出于他对一切罪恶公义不变的恨恶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所以有必要进行挽回。若是否认神会愤怒，就是否认神的完全公义，他的爱将被贬低为多愁善感。二，基督把自己献为挽回祭，不但完全满足了神的公义要求，也平息了神对罪人的怒气，这是福音的核心。无论是淡化人的罪，还是否认神对罪人的愤怒，都是别的福音。三，异教是人或第三者提供礼物来贿赂假神，但真神却用自己设计的方法，使他的愤怒可以止息，自己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主动付出代价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因此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四，基督不但是挽回祭，也是献上挽回祭的祭司。他如今仍然是挽回祭，因为他一次献上的祭永远有效。我们不仅在得救时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与神和好，并且得救之后若有人犯罪，也可以继续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维持与神相交。五，基督做挽回祭不但单为我们的罪，也为普天下人的罪，足以挽回普天下人。凡信而接受的人都可以享用其功效。第十，他是帮助者。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，可译为他能帮助被试探的人。主耶稣并不需要被试探而受苦的经验，就能对我们的难处感同身受，并且比我们更了解人的真正需要， 但他却在肉身里亲自被试探而受苦，是要让受苦的人确信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又在肉身里胜过了试探，是要让受试探的人效法他，靠着神的话语得胜。因此，试探和逼迫并非信徒退后的理由，而是我们经历救恩的机会。那位又真又活的基督必与我们同在，用恩典加给我们力量，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